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心》，译文，作者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在2007年服兵役时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并在2008年退伍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我已经练了大约三年不同类型的冥想，而且在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打坐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修炼法轮大法却截然不同。在我初得大法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学法，每个月都会读好几遍书。法轮大法不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修炼法门，也让我很高兴地得到了我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而且我也喜欢这一修炼法门。所以法轮大法不仅是身体上的修炼，而且是精神上的修炼，换句话说就是修心。至今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也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是当回首往事时，我现在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我修炼提高的一部分。最近我经历了许多提高心性方面的点化，这也让我开始反思我提高心性的历程。我们知道每个修炼者只有一颗心，一个修炼者只能走一条路或修一个法门。我意识到在历史上无论是什么法门修炼，只有那些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的修炼者才能真正成功，达到正果的境界。我还明白了一点，修炼的过程中有一个让心像钢铁一样坚强的过程，在英文中这个过程叫做淬火，这里指的就是炼钢的过程。当钢铁被炼制时，它首先在烈火中被加热，然后用锤子锤打，这个过程反复进行，直到钢铁达到所需的坚韧度和形状。当这一过程完成时，钢铁就被炼成了。按照我的理解，修炼就像这样，最终的目标是我们能够达到很高的心性，并且有一颗钢铁般坚强的心。我理解修炼的关键在于通过修炼去除我们空间场中的情，取而代之的是真善忍。那些修炼的好的人会充满慈悲，但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扎根于宇宙，他们不会像常人那样容易被外界操控。我理解这种提高在我们的修炼中非常重要。经过真修的心和一些普通人所看到的已经实化的心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曾经多次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很多人在社会上受到伤害，许多人感到失望，有的人被背叛。大多数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这些困难都是和我们身边的人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普通人会反叛，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业力的原因或前生的因缘。很多人把自己真实的内心藏起来，带上坚硬的外壳，形成更加疏远和冷酷的个性和形象，这可以成为他们的自我保护策略。有些人甚至会隐藏更深，因此变得更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我意识到我原本有一颗关爱他人的心，爱万物的心。然而在我的童年和后来的生活中，很多失望和人们对待我的方式让我把这颗心藏起来，包裹在坚硬的外壳中， 在我开始修炼之前，出于这颗硬化的心，我犯了许多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变成了这样的人。今天情况不同了，所以我可以说，我已经与内心的柔和和平共处。在男性的世界中，情感通常会被压抑，我们被教导不要太过感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许多伟大而有权力的统治者吟诗或忠诚于他们的家庭和亲人。虽然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矛盾，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阴阳平衡，所以即使一个男人是阳性主导，他也自然有阴性的一面，并且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弱点。同样，女性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试图在我生活的许多方面展现这种柔和，我向人们展示我内心的慈悲，结果非常好。有时，修炼者会遇到心性冲突等问题，或者在常人中出现矛盾，这时我就会陷入旧的模式或旧的行为中。我看到我自己曾经熟悉的那种好斗和主导的欲望浮现出来，因为在我生命中有很多时期，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防止别人伤害我，这也是我赢得许多朋友的方式。所以这似乎在常人的世界里有效，但从修炼的标准和角度来看，显然这是不对的。我们对此是非常清楚的，我也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去修正它。我很高兴我可以看到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我想说，心性的提高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有钢铁般的心智，还要展现出真善忍的光辉。我们的心应该为做三件事而跳动。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帮助师父在法正人间期间的工作。我希望我们都能在这方面不断进步，始终保持强大的正念正行。修去期待回报。有一次，在经历了心性冲突后，我开始向内找，看看是否有什么执着。花了一些时间，在一位同修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自己对期待的执着。期待通常是很多人都有的执着，它通常表现在人际关系中。例如，你帮了某人一个忙，然后你想，他应该回报我。或者可能是这样，我为他做了好事，谁知道我会有什么恶报。当我对同修说话时，有时他们不接受，这时就可能会发生冲突。从常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说，好事应该以好事回报，或者当有人说的对，他们应该接受，无论对方是谁。但从修炼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就不同了。也许你前世欠了那个人，他帮了你，或者你为他做了一件好事，而你自己得了德，同时他损害了你，你又得了一份德，因为你的忍增加了，你积了德。你可能曾经告诉一个同修事实真相，但你说话的方式不慈悲，因此对方可能不接受。当我思考这一点时，我意识到期待是自我在作祟。在我翻译濒死体验文章时，人们总是谈到无条件的爱。在整个正法过程中，师父为所有众生承受磨难，这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的。师父做的这一切不求任何回报，所以佛出于慈悲救度所有众生，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当我思考这一点时，我意识到法的光辉正在照耀整个世界，而我们作为法的一粒子，必须让自己的光辉普照，不期待任何回报，必须尽力救人。我意识到无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做善事、行好事时，必须做到心无所求。 当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达到了真正修炼人的标准。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修炼中都能做到这一点。无论怎么艰难，都要坚持修炼。我在2008年开始修炼，当时我有一些和我保持联系的兄弟姐妹，而很多人因为某些原因已经不再修炼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独修，或者他们是否已经放弃了。但当我想到这些时，心中感到很难过，因为我明白他们曾经和大法有很深的缘分。我刚开始修炼时是一个人修炼，我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情。有时打坐后，我会进入一种状态，感觉就像是重生一样，全身没有疼痛，只有一种甜美的麻木感，感觉整个世界的重担都从我身上卸下了。经历了许多美妙的事情，我心想，如果我能遇到其他同修，他们会是什么样呢？2009年，我在安卡拉的一个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其他同修，后来在伊斯坦布尔的神韵演出中再次见到。在神韵的讨论中，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同修对我如此严厉。我心想，为什么这些同修这样呢？书中不是讲真善忍吗？然后我想到了师父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向内找，于是我便没有再去多想。之后不论遇到什么，我都没有与其他同修争论，这样一直持续了大约2年。我想他们是老学员，我有很多东西都要向他们学。的确，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和德国同修们定期集体学法，有时会进行4至5个小时的高强度学法。我坚持了好几年，每次学法后，我们会交流修炼心得。一位老学员开始批评我，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越来越激烈。我一直保持沉默并向内找。我对自己说，师父说修炼者就是这样，不与人争斗。最终我与这位同修发生了心性冲突，这是第一次心性冲突，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最后一次。此后我与我的前妻、工作中与父母，尤其是与同修之间发生了许多心性冲突。例如，当我告诉他们关于我看到项目上的一些缺漏时，时常会引发严重的心性冲突，这让我非常疲惫。我会对自己说，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他们不理解，那就算了，这样不是修炼，自己修炼就能心平气和。但我会想到同修和师父，然后我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放弃。阿文，你不会放弃，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把三件事做好，你会履行你对师父和众神的誓言。然后我思考，为什么不少老学员放弃了？他们中难道没有认真的修炼人吗？当然有，但他们无法承受这些矛盾，也许他们太过在意，觉得自己被冤枉。无论如何，确实令人难过。但我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曾为法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他们依然在修炼，即便是独自修炼。最后，我希望我和所有同修都能一直做好三件事，直到最后，履行我们的誓言。我们要记住，过去所有伟大的觉者，耶稣、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密勒日巴等，都经历了巨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绝不放弃，要走到最后，不论是跑是走，必要时有时要爬，但永不放弃。这样我们才代表了一个真修者的立场和决心。更多的放下执着。我理解放下执着在修炼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做三件事时，我们要注意个人修炼，要向内找，要练功，要学法，但放下执着 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从常人开始修炼，逐渐地学会放下执着。过去，当和尚一进庙，就与家人断了联系，他不再结婚，不再吃肉，也没有任何个人物质的要求，但我们不走这条路。我明白师父希望我们在常人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自然地放下这些。对于我个人而言，当我回顾过去，我意识到自己放下了很多东西，其中很多是一步步放下的，这样我就在不断升华，包括戒掉了抽烟、骂人、打斗、喝酒，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等等。但这些仅仅是最初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懂得了不能挑食，不吃某些食物，放弃某些习惯，放弃不好的思想，不与人争斗等等。可以说，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很多东西，我意识到，放得越多，我就提升越高。所以我认为一个修炼者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所能达到的层次就越高。但在这里，我明白了，必须顺其自然，这不是突然间或者强迫自己做到的。我意识到，最难放下的是人心和情，这个问题需要多多注意。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修炼人近期遇到的问题。最近，许多同修面临着健康、情感、财务、家庭等方面的难关。根据我的理解，这是旧势力以我们的业力和与他们的契约等为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我们知道，中国的迫害非常邪恶，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修炼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我们不会受到像中国大陆那样的镇压。但在这个宽松的环境中，我们也可能变得松懈，或者能遇到上面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处于一个舒适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时刻保持警觉，绝不放松。在我自己身上，曾有过松懈的时候，我也曾陷入常人世界的纷繁事物中。我希望我们都能对此保持警觉，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三件事做好，履行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记住，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大法的光辉和永生在等待着我们。以上所交流的都是我个人在现有层次上的修炼体会，如果有任何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亲爱的同修们。
请听2025年土耳其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位土耳其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作者土耳其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7日。我于2007年得法，在修炼过程中， 我经历了许多坎坷、痛苦和奇迹。我很感恩师父收我为弟子，感谢师尊为我付出的一切。我的童年并不美好，我很害羞，总是害怕，从小就不得不忍受很多痛苦。我出生在瑞士，大约六岁时，在瑞士的寄养家庭生活了近四年，所以我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瑞士人。我生活在土耳其、瑞士两种文化之间。童年的生活和其后的婚姻对我的影响很大，婚姻给了我更大的压力，直到40岁，我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只是服从。得法修炼后，我逐渐有勇气，越来越相信自己，开始放下恐惧，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修炼之初，我做三件事非常精进，生活中发生了很多变化。然而，我的亲人们都反对大法，法轮大法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事物。我用了很多方法，比如带他们去练功点，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大法是什么，带他们去土耳其看神韵演出，一起参加弘法活动。他们虽然来了，但内心并没有改变，阻挡他们的最大障碍是信仰、偏见和各种东西。但我的孩子和父母都支持要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请愿，这让我略感欣慰一些。我知道法轮大法就是自己多年以来渴望的道路，不论是参加活动、集体学法还是练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第一部分，集体学法和练功。我非常重视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我负责一个练功点很多年，经历过坎坷，也有过鼓励。很多时候，练功点只有我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的人太少了，这令我很难过。有一天，我感到很无助，想知道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当我和同修练完第五套功法时，我听到几位穿西装的男士们正在公园里游览。公园里面很多东西都在翻新，比如乒乓球和道路。我看到了市长，我还记得他看到我们时说，哦，他们在那里练瑜伽。同修给了市长一份传单，这是师父给我们的鼓励。我悟到这个练功点应该继续下去，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就去练功点练功。至于原因，或者一个人是否值得去，我认为是的，值得。有人来拿传单，有人来学过几次功，或者他们只是路人，但认可我所做的事情。对我来说，能够在户外练功的本身，就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每次参加集体学法，我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两个小时左右。这些年来，我也有失去动力或不太重视学法的时刻。现在我认识到，当你不再感恩或者不想再做了，阻碍就会出现。认识到这一点，有一段时间我又充满了动力。我还说过，如果负责人不来学法，我就会承担起这个责任，定期去学法，保证集体学法不间断。我们商量好，如果有三个同修，我们就学法。在最近一次我负责集体学法时，前一天我问谁会来，得知三位同修会来，但当天一位同修在宵夜没有来。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我发自内心的笑了，一切都变得清晰了。我悟到，不管有多少人参加，那都是人的观念，不管人数多少，集体学法都要参加。很多众生在另外空间里等待听法。以前我会生气，认为跑这么远的路不值得，现在我很高兴， 也很感激师父对我的启悟，不生气的感觉完全不同。这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喜悦与对师父的感恩。第二部分，母亲的离世。我自小就和母亲合不来，她性格强势，对我很严格，我们经常吵架。由于母亲身体不好，后来我和她一起住了几年，她气喘越来越严重，期间我需要经常出国帮助神韵演出。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病情没有丝毫改善，我每周只能见她两次，每次大约5分钟。有一天，我把探视权让给了母亲的兄弟，那次我没能见到她。几天后，她被插管了，再也不能说话，一直昏迷不醒。几周后，又是一个探视的日子，我觉得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时刻。舅舅又来了，但这次我坚持要进去，否则我就再也见不到他。当我走到母亲身边，我惊讶地发现他睁开了眼睛，我很高兴，泪水流了下来。我真诚地和他说话，第一次感受到我们之间温暖的连接。我确信这是师父安排母亲清醒过来的，谢谢师父。两天后，母亲与世长辞，解脱了世间的苦难。在母亲住院期间，我不得不忍受母亲的侄子、哥哥、嫂子等人的严厉指责。他们说是我拖死了母亲，他们声称这家医院不好，应该转到另一家。如果我是常人，我不会忍受叔叔等人的指责。但作为一个修炼者，我没有争辩，而是带着慈悲和宽容承受着痛苦。这是我与他们了结冤怨、清还业债的机会。经历了这一切磨难，10天后，我很幸运地能够去帮助神韵演出。感谢师父的安排，我一直在担心母亲，不知道是否真的能够成行。事实是，我的担心是徒劳的。坚信法，坚信师父，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该有的都会有。我们要学会坦然接受，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随其自然。在这个问题上，我需要做得更好，更加努力。第三部分，在痛苦中承受。我和前夫离婚后，孩子们过得并不容易。当时双胞胎儿子15岁，大儿子20岁，他们受到很大的影响，花了很长时间才消除消极的想法，比如对我的愤怒。于我而言，这是一段非常悲伤和疲惫的时光，我对他们也充满了无奈和愤怒，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他们知道父亲是一个很苛刻的人，尽管他们对大法有偏见，但我始终努力保持忍耐，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做一个好母亲。渐渐的，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2016年，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再婚。深思熟虑的原因是我的孩子们。此外，再婚的丈夫不是土耳其人，他和85岁的母亲住在瑞士，而我又挂念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母亲。儿子们永远不会接受我再婚，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不会跟我说话了，所以我决定不告诉孩子和母亲这件事。有时我会和师父说这件事，我知道孩子们迟早会发现，但我希望他们能自然地发现，而不是从我这里发现。这种情况持续了8年之久。母亲去世1个月后，孩子们终于发现了。当时我在瑞士，那是5月5日，发正念之前，一个儿子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见到我了。虽然这些年来，我为这一刻做着准备，但听到儿子的话，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心很痛，流着泪发完了正念。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考验。我有一个2岁的孙子，我非常爱他。突然之间，我最亲近的7个人，3个儿子、2个儿媳、1个孙子和最近去世的母亲，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后来我回到伊斯坦布尔，在悲伤中挣扎了2个月，我没有一天不哭，心中的痛苦挥之不去。我向师父求助，知道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帮助我摆脱这种悲伤。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学法，尽可能多的练功发正念。但这并不容易，因为我感到沮丧抑郁，总是昏昏欲睡。大约2个月后，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去参加活动。此前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准备好参加任何活动，而且我的右膝有严重问题，但考虑到不能让同修一个人去，所以我还是去了。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都很高兴，也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当天，我们与同修发生了激烈争执，这是一个我不能掉以轻心的考验。他对我说的话与我儿子对我说的话一样。那一刻我意识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对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情。同修的那句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让我走出了悲伤和沮丧。其实我知道我应该站在修炼者的角度去看问题，但我放不下自己的情绪，不能进入修炼者应有的状态。想想身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才是真正承受痛苦和悲伤的人。这些念头一出现，我为自己感到深深的羞愧。而事实上，遇到困难的不是我，我更知道自己需要关注什么。最近，我们在安卡拉的书展上举办了一场非常成功的活动，我们向很多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讲清了真相。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世人，我的心里充满了真理而非痛苦，又一层痛苦消失了。一位有经验的同修与我交流，他举了释迦牟尼的例子。释迦牟尼为了修炼放弃了一切，名誉、财富、父母、妻子和儿子。我经历的这种痛苦一定是有原因的，执着、空虚、修炼、还业，什么都有可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有时我会深深地思考，并问自己，你认为自己生命中最亲近的7个人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还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也许在我弄清楚我对他们的感情之前，我还不会完全理解。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这个难关考验尽快变得不那么痛苦。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助我减轻痛苦，唯一的关键就是多学法，尽自己所能助师救度众生。此外，我认为对身在磨难中的同修提出建议时应该非常谨慎，因为无意的话或行为往往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例如不知不觉地沾沾自喜，举例说明如何快速处理某种情况，暗示你现在需要克服它。你是否向内找自己，或者情况并不像你感觉的那么糟糕，等等。也许这可能是真的，但实际上可能会使情况变得复杂，非但没有帮助，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 我认为耐心并倾听同修的意见非常重要，帮助同修没有一个套用的公式，重要的是一颗真诚的心，耐心倾听同修的心声，理解他或他需要什么，其实很简单，比如学法、休息、建议、发正念等等。找到正确的词语来鼓励磨难中的同修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师父的弟子，我们是一个整体。其实，当我们在真正意义上帮助同修的时候，不带人的观念，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也是在帮助自己。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